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16号，公元2002年9月22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叫罗柱简真及其陪同杰桑简真上周五结束在北京的访问行程之后，飞抵西藏首都拉萨。他们在北京除了参观之外，主要日程是会见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那么达赖喇嘛的特使及其陪同在拉萨获准进入布达拉宫查看达赖喇嘛的寝宫和器物保存的情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在西藏首都拉萨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同时这是20年来首次在拉萨召开这样的会谈。西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列举说，他在星期天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名负责人加日洛柱简赞会谈了1个小时。列却告诉记者们说，双方讨论的只是中国管制西藏50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其他方面基本没有涉及。列却对会谈的重要性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一次加日洛柱简赞来西藏是来参拜佛教寺庙走亲访友。不过列却补充说，欢迎达赖喇嘛本人来西藏，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那么第二呢就是放弃支持西藏独立。尽管中国方面淡化这一次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拉萨的重要性，但是在西藏流亡人士和活动人士当中还是激起了希望，希望这样的会谈能够使西藏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或者让达赖喇嘛可以重返故乡访问。那么外国媒体虽然还是受到控制，但是记者们在采访这一次的访问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综合这所有的这一切呢，北京的政策似乎有所调整，不过中国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仍然不很明确。西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列却告诉记者说，他同加日洛柱简赞会谈了1个小时。他说他向加日洛柱简赞说明过去50年来西藏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北京没有让抵达拉萨采访的外国记者与达赖喇嘛的特使接触。那么这次会晤正值北京与达赖喇嘛恢复接触的可能性增高之际，北京于1993年停止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这次访问中国的达赖喇嘛代表团总共有4人，其中2人于9号抵达拉萨，加日洛柱简赞是于13号抵达拉萨的。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孔权上周重申，达赖喇嘛必须放弃独立运动，并且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才会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达赖喇嘛表示，他寻求更进一步的自治，不是独立，不过他尚未达到北京的其他要求。同时呢，中国方面宣称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政策没有改变，并且要求这位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承认北京是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北京与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重开对话政策中的这3项先决条件，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提出的。尽管达赖喇嘛已经口头答应全部的3项先决条件，但是北京仍然指他的声明缺乏诚意，并且屡次拒绝恢复自1993年由北京片面中断的对话。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本周三抵达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继续他对该国的访问。但李鹏在下榻的酒店遇到一些示威者的吵闹抗议，大约80多人在李鹏抵达下榻的酒店前就事先等候在那里。这些人里既有示威者，也有欢迎李鹏到访的人士。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在一旁维持秩序，人群里有大约40多名示威者，有人拿着扬声器大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是专门前来欢迎李鹏委员长抵澳访问的，他们手里挥舞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高呼欢迎李鹏的口号。李鹏之所以受到这些示威者的抗议，部分原因与他在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本周五早上9点在西藏国歌声中，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隆重召开。在会议开幕式上，议长班木炯呢致辞时特别对于目前达赖喇嘛特使前往北京和拉萨，并且同中国官员会晤以及藏中关系出现缓和的局势表示了赞赏。西藏联邦政府首席甘伦桑多罗桑丹增在议会上就嘎夏特别成立的审核小组对1999年1月5号至2001年7月25号西藏联邦政府财经流通工作的总结报告做了汇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参加西藏人民议会第13届议会第4次会议。
今年4月7号夜晚，礼堂登基迪勒仁布琴和其4名学生次政达界、登真次政、阿古塔界、屯柱等以涉嫌爆炸罪为名被中共公安人员秘密逮捕，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却一直拒绝透露他们的关押地点。尤其是李唐仁不清的母亲和其他亲友要求当局与李唐仁不清会面时，更是遭到严厉拒绝。李唐仁不清为孤儿和贫困学生所建立的学校以没有进行合法注册为名，现已遭到关闭。学校里接受教育的300多名学生已被解散。对此，当地藏人虽然不敢公开举行反抗，但对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当地藏人认为，李唐仁不清是西藏东部一位热爱大自然、珍惜他人生命的知名宗教界人物之一，像他这样以慈悲为怀的法师是永远不会涉及危害生命的爆炸事件，所以当地藏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够查清真相，尽早释放李唐仁不清和其4位学生。
加拿大环球邮报日前发表文章说，最近中国官方邀请外国记者访问拉萨丑鸡监狱时，那个监狱上演了超现实的一幕周末的生活，数十名和尚和尼姑被判罪支持西藏独立而被监禁在该监狱中。中国政府组织这一次参观目的是要消除关于酷刑虐待西藏政治犯的报道。最近几年，丑鸡监狱又名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几名囚犯遭受毒打之后死亡。但是官方导演的这一次参观提出了更多问题而不是回答。监狱官员说，900名囚犯中100多名是因为反对中国统治或者鼓吹西藏独立的破坏国家安全政治罪而被监禁，大约60名政治犯是佛教和尚或者尼姑。西藏流亡团体和过去的囚犯声称，1998年在自治区第一监狱里呼喊独立口号的几名尼姑遭受电棒、皮带和枪杆的毒打，有些人在毒打后死亡。流亡团体说，自1987年以来，共有28名囚犯在自治区第一监狱中因虐待死亡。监狱官员承认，自1998年以来，15名囚犯死亡，但他否认虐待。他说，囚犯的生活水平比西藏某些农牧民还要高。外国记者被护送经过监狱门口，监狱墙上有电网或瞭望塔，然后进入几乎是腾空的监狱一侧，外国记者不准拍照。
中国政府最近强制关闭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仁不清寺院附近的一所藏人开设的名为“厕苏”的私立学校一事，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强烈不满。 在这所学校关闭之前，中共当局有关部门多次要求该校学生必须送往所谓符合教育标准的公立学校，并强调厕所学校的教师对学生一直灌输富有宗教色彩的教育，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对学生的思想观点起着推动性作用。另外，中共强制关闭厕所私立学校的另一个理由说是该学校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联系，但是关闭这所学校后，被解散的学生申请入公立学校却遇到多方面的困难。据了解，厕所学校遭受强制关闭后，到目前为止，共有六名该校学生因交付不起公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已安全抵达印度求学。
有关专家依据国际惯用的组分法估算，目前中国实际已有200,000艾滋病人，在需要治疗的至少50,000艾滋病人中，能够自费接受抗病毒规范治疗的仅有200人左右。这是近日此间召开的第三次援助国协调会议透露的信息。专家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说，今后5年除去死亡病人数，预计中国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为200,000人。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多谢大卫许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